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所住在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伤痛的世界，是一个破碎的世界，是一个需要上帝医治的世界。我们的国家需要医治，我们的土地需要医治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医治，我们的家庭需要医治，我们的婚姻需要医治，我们里面的情感需要医治，我们的思想意念需要医治，我们的人际关系也需要医治。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，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的里头，每个人都经历不同程度上的破碎。我们需要基督来医治我们，我们的身体也需要神的医治。所以今天你看到这个题目，我们特别是讲身体的医治，不是说别的医治不重要，但是今天我们特别是讲身体的医治。那这个题目是出于圣经上的话语，出于信心的祷告，要救那病人。那神祝福我们的灵魂，他希望我们灵魂兴旺，他也希望你身体强健，他希望我们身心灵都承受他的祝福。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行了35个神迹，按照四福音书的记载，一共是35个。那其中22个是关于身体得医治的神迹。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有些弟兄姐妹，特别一些慕道的朋友，觉得可能吗？对神没有不可能的，对人有许许多多的不可能。你失去的一秒，你就追不回失去的那一秒。但是对神没有难成的事情，因为他创造万有，从无造了有。那现在第二个问题是，基督过去医治拯救，那今天他仍然在我们中间来医治我们的疾病吗？他医治我们心灵的伤痛，医治我们内心的苦毒，医治我们的家庭，那么他医治我们的身体吗？我们身体有病的时候，他医治我们吗？你知道有两个极端的教导，一种教导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有信心，你有张开你的口，大大的张开，神就大大的充满你。就像我们中间有很多人，像我这种年龄从中国大陆过来的人，我们都记过记得一句口号，就是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有多大的信心，你就获得多大的财富和多大的医治。那这叫做 prosperity gospel， 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神学。只要你有信心，你就有财富，你就有健康。你是穷是因为你没有信心，你生病是因为你没有信心。那这是一种极端的一种教导，因为你不得医治是因为你没有信心，你有信心你就得医治，你得医治是因为有信心。那这是一种教导，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。那么还有一种极端的是什么呢？今天不再有神迹了，上帝不再医治人，医治的工作早就停止了。以利亚、以利沙的时代有大量的神迹，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有大量的神迹，使徒在世上的时候有大量的神迹和启示，今天所有的神迹启示都已经停止了，上帝不再医治你。那这是一种极端。那圣经到底怎样教导我们的呢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神不再医治的话，我会告诉弟兄姐妹，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儿讲道的。我之所以成为传道人，因为神在我们家中行了极大的神迹，神救了我的家人，我们亲眼看到上帝在我们家庭的工作，所以我知道神是一个真实的上帝，所以我一生愿意追随他。那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的所讲的一个信心，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。那这是经文在这儿，我们这是基督的门徒雅各所写的。雅各是基督的半个弟兄啊，因为基督的父是天父，对吗？他某些玛利亚，玛利亚后来又生下几个孩子，其中有一个叫雅各。那雅各后来成为早期教会的长老、主要领袖。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读哈这段经文来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；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；你们中间有病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永有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。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， 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以利亚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。他有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啊，教会是你的身体，基督教会是你的身体，教会是你的心腹，教会是你的家，我们是你的孩子，我们是你的羊。教会在地上是你同在的居所，在这个地上只有教会能彰显你国度的荣耀，你的教会彰显你的生命。人们寻找上帝的时候只有来到教会当中，因为这是你在地上的地址，这是你在地上的家园。你在教会当中有特别的计划，特别的旨意，整个世界都属于你，万有都属于你，但是教会是你特别祝福的一个群体，是你众家所赎买的，是属于你的，你也属于你的子民。主，你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，你是至高的神，从无创造有的主。我们的生命气息，宇宙的一层流都在乎你，因为你是命有就有，名列九列的主。主，今天在我们中间，你触摸我们的心，你高摸我们每个人的心，你也高摸你孩子的口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那这是一个伤痛的世界啊，是个破碎的世界。我们中间很多人过去生过病，可能现在仍然在病痛当中，可是你身边的人也在生病当中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，这是一个有瘟疫的世界，也是有疾病的世界。上帝起初是创造的宇宙，创造的世界是没有疾病、没有瘟疫、没有泪水的。亚当堕落之后，罪进入这个世界，病就进入了这个世界。如果没有罪的世界，就是没有病的世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的里头，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的被救赎，所以这个世界有泪水啊，有地震，有瘟疫，有疾病，有死亡。我们在等候一个新天新地的来临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把新的世界赐给我们，那个时候才没有疾病，没有眼泪，没有死亡。所以今天我们有人看到身边有人生病的时候，你不要惊讶，你觉得哎，为什么他会生病呢？也记得这是个没有完全被救赎的世界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。在这堕落的世界的里头，有病，有愁苦，有伤痛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件事，不要因为生病的时候我们就会紧张。按照上帝所起初创造的，一切都是完美的，罪导致了疾病。在原初的意义上，从亚当那个时候开始，是罪进入这个世界，所以病就进入这个世界。在今天的生活当中，我请弟兄姐妹特别记得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，你生病不一定啊，不一定是罪造成的。我请弟兄姐妹记得这句话，今天你生病不一定是罪造成的，因为我们这是个有罪的世界，对吗？我们的空气被污染，土壤被污染，水被污染，人际关系被污染，我们心灵承受各种各样的痛苦和伤痛，所以我们容易生病，对吗？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一人生病，不一的人也生病，不虔诚的人他会生病，金钱的人他也生病。提摩太就生病，对不对？提摩太是个年轻的牧师，可是他的胃就不好，所以保罗说你要用点酒，酒当时是一种药物，对吗？所以他有一个门徒，保罗另外一个门徒叫伊巴费迪，他服侍主尽心竭力，忠心爱主，可是他病得要死，他生病了。不是说你信靠上帝，你金钱祷告，你就不再生病了。你们知道马丁路德是个伟大的 改教家、啊、马丁路德，马丁路德身体就不是很好啊，马丁路德肠胃常常有问题，有的时候他肚子里面有很多的气，他排气的时候，人家开玩笑说他人在地狱室排气，休斯顿就听到这种声音。那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，意思就是他的肚子里面有很多那个气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这么一件事情。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你看看这儿，所以当时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里头，有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，门徒遇到这个生来瞎眼就说，哎，主啊，肯定是他家人犯罪了，前世的冤孽啊，他个人可能犯罪了， 看基督说 No, 这不是这个人犯的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，而是他身上显出神的主位来。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一个人犯罪，一个人生病以后马上用定他的罪，因为他犯罪了。你知道一个生病的人，他的心灵非常的愁苦。你没有生病的人，你不知道生病的人的痛苦。我生过病，我知道生过病的人真的是心灵昏暗，有的时候看不到未来，他心里很常愁苦。现在呢，你在人愁苦上再加上一刀，哎，你是罪人，你是罪人，你是罪人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生病的人未必是犯罪。但是我这句话讲过之后，我请弟兄姐妹记得第二句话，有的罪真的是跟你的罪啊，你的病是跟你的罪真的有关的。在这个世上有的病是跟你的罪是有关的。我请弟兄姐妹啊，第一个你要知道，不是所有的罪，个人生活中的罪是有这个病啊，与罪有关。但第二个我们要记得，有些病跟我们的罪是相关的。有些人生了艾滋病，跟他的个人生活有没有关系啊？有吗？对不对？一个人心灵深处常常有苦毒、怨恨、怒气，他全身会发痛的，他身上不得安宁的，这跟他的罪有没有关系啊？有关系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你看看，有一次基督在殿里面遇到一个瘫痪几十年的人，主医治了他，然后遇到他的时候告诉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。这个瘫痪38年的人，他一定是个犯罪的人，所以主说你不要再犯罪了。他什么原因犯罪？圣经上没有讲，他可能偷人家东西被打的，或者是偷钱的时候摔的，或者是跑步的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的腿导致了瘫痪，但是总之你说是罪有关的，所以主说你不要再犯罪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有的病是跟罪是有关系的。当我们反思自己，如果我们生病的时候反思自己，如果是我们的罪，那我们赶快要悔改认罪，恳求神的赦免。如果不是，你不要千万看到一个人病人，你不能说，哎，你就是犯罪，你是犯罪，请你不要这么说。你这样说的话会伤害很多的人。好，那好，那我们这些生病的人，我今天是讲病的医治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就该祷告。什么叫受苦的？弟兄姐妹，你的情感在受苦，对吗？你的精神在受苦，对吗？你失去了工作在受苦，你的人际关系让你受苦，你的老板对你不好在受苦，你的儿女跟你的关系紧张，这都是苦啊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你们中间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；你受迫害呢，就该祷告。那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，要赞美神。那有的弟兄姐妹跟我说，哎，牧师，我现在又不受苦，我也没有喜乐，我介于两者之间，所以我不需要祷告，我也不需要赞美。我说圣经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吧？所以无论我们受什么样的苦，我们需要祷告。你工作上的、家庭里的、情感里的、儿女的、人际关系的，包括你身体的，你需要祷告。所以你看这段经文，你大胆地告诉你，你需要祷告。祷告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有几个要点，你要抓住。为身体疾病祷告的时候，你要抓住几个要点。主给我们的应许说，你们无论奉我的名，一起来祷，一起读来好吗？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这是基督在升天之前，上十字架之前，最后的时候给门徒们的教导。他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，无论求什么，求不求是你的事，无论求什么那是你的事，你开不开口那是你的事，成就不成就不是你的事，那是主的事。问你，你口都不愿意开，你都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那你内心的伤痛，你内心的疾病，包括你身体的疾病，你自己承担。我们就是说寻求神的医治，不是说我们拒绝现代之美好的医疗手段，不是的。圣经从来不排斥这些东西。你知道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你胃不好喝点酒，那个酒就是一种药物嘛，对吧？圣经不排斥药物。当西西家王生病的时候，快死的时候，先知上帝的灵感动先知说，你用一个无花果的饼贴在他的窗口上，他就被这个医治。无花果饼是一种药物，对吗？ 你说上帝你不能医治他吗？为什么通过药物呢？上帝有他自己的主位，万有都是属于他的，对吗？你的聪明才智也是属于他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可以寻求医治，但是基督徒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你心灵有伤痛的时候，你里面有病的时候，无论什么样的病，你身体的疾病，你首先你要学会祷告。祷告是什么？求不求是你的事，成就不成就是主的事，你愿意不愿意求那就看你自己了。你要怎么样来求呢？他说叫父因儿子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就过去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们不喜欢上帝，我们仇恨上帝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所以今天你在上帝面前来祈求祷告的时候，你记得你的身份，你是儿子来到父亲的面前，是女儿来到父亲的面前。你有没有这种关系啊？你跟你的父母是什么关系？是爱的关系，对吗？你是作为儿子来到天父的面前。所以当你身体得到疾病的时候，你寻求上帝的医治，你要知道你是儿子来到父亲的面前，女儿来到父亲的面前。你想想你跟你的儿女是什么样的关系，你跟你儿女之间的那种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，那种信任的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。儿女说爸爸我需要这个，爸爸说哦是有这个需要，对，那我满足你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，你慢慢知道，你的儿女就知道我的父亲是可靠的，我的母亲是可靠的，那个感情就建立起来了。天父是我们的父亲，求不求是你的事，成就不成就是天父的事，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身份，你是儿子你是女儿来到天父的面前。我们一起读来，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先把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天上的父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你有没有儿女的心啊？如果神都不是你的父，都不是你的主，在他的面前你要死马当活马医，没有那种关系，你求什么呢？对吗？所以祷告的基础是什么？你是他的儿子，你是他的女儿。那第二个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寻求医治的时候，这是基督告诉我们说的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来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。我刚才说求什么那是你的责任，求不求是你的责任，求什么求多少那是你的事，成就不成就是主的事。但是这儿有个条件，只要信是得着的就是得着的，这个信就是条件。你有没有这个信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记得你有没有这个信。信什么呢？基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你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。再就是每个弟兄姐妹，你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。你为什么成为神的儿女？你为什么可以进入永生？你为什么可以进入上帝的国度？你为什么你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，上帝给你永远的生命？为什么？你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。那么医治呢？请大家记得，医治也是本乎恩因着信。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，医治也是本乎恩因着信。在以赛亚先知说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。这是在预言先知在基督降生前八百年就预言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。他来的说什么？他为你承受刑罚让你得平安，他承受鞭伤让你得医治，你的灵魂得医治，你跟神的关系得医治，你的心灵得医治，你跟人的关系得医治，你的生命得医治。但是到主耶稣正来的时候，他在世上行走三十三年，他医治许多人的疾病。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一件真理，他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，就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。这是回应先知以赛亚的预言，那就是说医治你的疾病是他恩典的一部分。我们得救恩是因着神的恩典也本着信，本乎恩也因着信。没有一个人说哎，我得救是靠我自己的本事， no， 是本乎神的恩也因着你的信。那么你得医治呢， 也是本着神的恩典，也因着你的信。为什么要讲这样的道呢？请弟兄姐妹记得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我们想啊，这个人你看看，好人啊，你怎么会让他生病呢？好人你还不医治他吗？这么聪明，你人类有这么大的贡献，你还不医治他吗？你看他多爱主啊，你怎么还不医治他呢？你看他服侍那么多，你怎么不医治他呢？你看他全家都服侍你，怎么不医治他呢？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，你就忘记了一件事情，你得救是本乎恩，要因着信，你蒙医治呢也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不是因为你的善功善德，你的善行神要医治你。 No， 你这样想你大错特错了，大错特错了。我们好多人就带着这种心理来贿赂上帝，你忘记了什么叫恩典。你到神面前来，因为他，你是他的孩子，你是他的儿子，是他的女儿，因为他的恩典要领到你，不是因为你的善功善德配得他的意志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记得这一点好吗？我们如果忘记了这一点，我们常常就想啊，你看某某人那么爱主，你都不医治他；某某人那么聪明，那么才干，医治他。那意思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些不信的人，没有主的人，他就该死；那些信主的人，但是不够你聪明，在街上扫地的人，就该死吗？神不是这样的神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神看人不像我们人这样看人，把人分成三六九等。他爱你就爱你到底，你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；你得医治也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信，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活当中不可少的。你说那信到什么程度啊？信有多大的要信呢？信心像这讲台这么大够不够呢？信心像我们这个崇拜大厅这么大够不够呢？啊，信像整个 DC 这么大够不够呢？ DC 像美国版图这么大够不够呢？到底多大的信才能蒙神医治呢？那好，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挣扎？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我信心不够，有点信心不够。那主从来没有跟你讲信心规模有多大，多长多宽。那基督告诉你一件事，你看这段经文怎么说，我们一起读来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里挪到那边，它也就被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这在讲什么？问题不是你信心大和小的问题，问题是你的信心是真还是假的问题。芥菜种你种下去，是土壤，是有雨水，有阳光，有肥料，它一定会成长的。你种下一个沙子，你天天浇水，天天施肥，天天料理它，没有用。你的信是芥菜种，哪怕很小，但是它真实的、真诚的、有生命力的，它就带来果效。你的信心是什么信心？你的信心是芥菜种的信心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你知道，它是有生命力的吗？这是真的吗？基督说，如果你的信心像芥菜种这么大，就对这座山说，挪到海中也别成就。那你有没有这个信心？那这个信心很关键，弟兄姐妹。当我们在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要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；我们得医治也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这个信是不可少的。神有的时候怜悯人，一些不信的人神让他得医治，有的，有没有？有，神按照他的主权，他不信的人也让他得医治，有这种事情的。但是那不是普遍的，那不是普遍的。但对他的儿女来告诉你，你的信你得救恩，因着信你承受上帝医治的恩典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他一切的恩典，你来承受他，用信心来承受他的祝福，承受他的医治。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哈，我们生活不能凭眼见，我们要凭信心。可是我们生活的每一天，我们太多的是凭眼见，对吗？特别是我们在病痛中的弟兄姐妹，拿到化验报告的时候，你要不凭眼见不可能。那个病理分析报告一出来以后，全身颤抖，对不对？好像末日来临。
哦，有些人就这种心态啊，有些非基督徒他拿了这个以后整个全身瘫痪，我见到过这种人，对吗？但是感谢主，你里面有一个信心像接着走那么大，神的力量进到你的生命当中。你凭眼见你去探讨，你凭信心我来到父神的面前，他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。那所以我们在寻求医治的时候，你要学会祷告。有人说我祷告我没有力量啊，我不能那么大信心。 No， 圣经上说你像以利亚一样，你说以利亚多有大的能力啊，他祷告上帝的审判临到当时的百国王犹太人，让雨3年6个月不下雨，这个是人做不到的，对吗？美国科技这么大这么发达，你让美国试试看，让天气3年6个月不下雨，可他又祷告天又下雨了。有人说那是大人物大先知，可是雅各说 No， 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心情的人，他有软弱，他有恐惧，他有忧郁症，可是他在神的面前他祷告。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，我们得医治也是本乎恩，他恩待我们也因着信。那到此就没有了吗？ No， 你看他再怎么说的，你们中要受苦的呢就该祷告，有喜乐的呢他就称颂，你们中要有病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给他抹油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我请问弟兄姐妹，这儿信心的祷告是谁的信心祷告？这儿讲的信心的祷告是指谁的信心祷告？哎 come on， 这个中文应该读得出来吗？对不对？这不是希腊文的哈，不要谦卑不要谦卑不要谦卑，这是谁的信心的祷告？是谁啊？是谁？教会的长老们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你自己需要信心祷告。第一个说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你老板苦待你，你的家庭有苦难，你的人际关系有苦难，你要祷告，你要祷告。但是你身体有疾病呢，你需要祷告。那有人说我就躲在家里面祷告不让人家知道，神经上说 No， 弟兄姐妹你记得一件事啊，你归主之后神极大的恩待你，你多了一个教会的大家庭，神的心意不但是你跟他之间儿女的关系，你还有一大群弟兄姐妹在一起，你要寻求教会长老的祷告，长老来抹油替你祷告。那是为什么找教会长老祷告呢？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教会的长老是有呼召的人，他们常常祷告，他们爱神，愿意摆上自己的一切。你说羊生病的时候找谁呀？你的羊生病的时候找什么？找谁呀？找牧人吗？那长老是不是牧人呢？长老当然是牧人嘛。那我是不是长老啊？光辉是不是长老啊？华坤是不是长老啊？中海是不是长老啊？我们 David 是不是长老啊？他们是有呼召的人，他们愿意在繁忙的工作当中来祷告来服侍，我们可以寻求他们来跟我们一起祷告，他们信心的祈祷，他们需要信心的，他们不是做个样子，哦，你是我们教会，来来来，我给你祷告一下，其他信众根本不信，那这样的祷告没有用，对吗？他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。你说为什么抹油呢？抹油不是一个形式，在古代油是一种药物，不但是药物，油是代表圣灵，不是他们有能力医治你，不是牧师有能力医治你，而是圣灵的能力临到你的身上，圣灵要医治你，基督要医治你。而且下面还有一句话，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这是讲谁啊？讲我们在教会的里面，弟兄姐妹，你是我的弟兄，你是我的姐妹，我的手痛，我的全身也不舒服，对吗？所以现在的教会不像教会，教会像俱乐部一样，个人只关自己的事情，不顾他人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教会跟私人一样，这种教会哪有上帝的同在呢？对不对？教会像教会就像个家庭一样，神在我们中间，神的爱透过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流淌。而且呢，你看到一个弟兄姐妹有受苦，你为他祷告。我知道有些人他生病以后啊，自我封闭， 自我孤立，不想别人知道，不想让你知道，偷偷的生病，觉得生病我不想麻烦别人，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我的痛苦，我自己扛着。有的时候我能理解这样弟兄姐妹的想法，为什么教会中有些人不成熟，你知道吗？他知道你生病之后啊，他把你的病你的苦他自己体会不到，他把你的痛苦你的挣扎当成他饭后谈话的一个资料，并不关心你，只是他聊聊而已。教会有没有这种人？当然有，对吗？甚至更不成熟的人，他还笑话你，哎，你看看他，他生病了吧。那这种人弟兄姐妹，教会毕竟是极少极少的。讲这种话的人，他是亏欠神的人，是在神面前有罪的人，是你的肢体受苦，是你的家人受苦，你还嘲笑他吗？所以到教会来要寻求弟兄姐妹的祷告，我病了，弟兄病我一起祷告。我们教会有几个弟兄姐妹生病，我知道我们好多人在他祷告，上百的人，上几百人为他们祷告。你还记得当年基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瘫子来寻求主的医治，有四个人把他抬来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四个人把他抬来，如果没有这个四个人，这个摊子有没有希望能见到耶稣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这四个人干嘛？吃闲饭的吗？那他们爱他，都是上帝的子民。所以在教会的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，我寻求上帝的医治，我也希望弟兄姐妹跟我一起祷告。但是你祷告的时候不要乱说，不要到外面乱传言，人家在痛苦当中挣扎当中，你要与喜乐的人同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，要为他祷告，迫切的祷告是真实的祷告。就像你自己的亲妈妈，你自己的亲哥哥，你自己亲妹妹，他生病了你怎么祷告？你祷告完全不一样。我告诉我们中间身边的弟兄姐妹，我每天晚上我夜里不能睡觉的时候，4点钟我就为你们祷告。为什么？基督让我们这样为弟兄姐妹代祷。求不求是你的事，成就不成就是主的事，那你愿不愿意祷告？下面一句话说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来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一人是谁啊？一人是哪一个？王牧师啊，一长老。一人是谁？你跟上下文联系一下，是谁？是谁？你是不是一人？你是不是一人？哦，你是一人。你的太太说你不是一人，那你到底是不是一人？是不是？你祷告是站在天父的面前，你站在天父的面前，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称义，你怎么配站在上帝的面前？对吗？所以在基督的眼中，在神的眼中，你是蒙主的血所洗净的人，是个义人。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。问题，你是不是在主的面前是他的儿女，是个称义的人，可以坦然无惧的站在他的面前？你愿意不愿意？那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知道，我们祷告了，上帝给你马上就给你医治，你当然是开心的不得了，对吧？你很快就回到你的世界的生活的里头去了，对吧？照样吃，照样喝，照样追求世界的梦想。那有的时候我们神就这样恩待我们，对吗？马上就医治你，是有这种事情的。但有的时候说，那是神说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。有的时候一等呢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最痛苦的日子，对吗？一个人身上背负疾病的人，你知道他多么的痛苦。没有多少人真的理解他人心灵深处的痛苦。就是你睡在同一个床上的夫妻，也不一定能完全明白对方心灵所经受那种煎熬，那种孤独，他独自面对这种痛苦。所以为什么教会的 support 很重要呢？弟兄姐妹祷告很重要呢？他心里已经很苦了，对吗？他心中很孤独，上帝说你等一下，等一等。神说 yes， 那当然很高兴。神说你 wait， 那这是我们往往心灵深处非常阵痛的痛苦的一件事情。等候耶和华，我等候耶和华，等多久啊？没人知道。圣经上不是有句话吗？有人开玩笑说，上帝说，在上帝看来，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。上帝说，哎， wait for a minute， 那在上帝眼中一个 one minute 多少年呢？啊，我们中间有人学数学的，千年如一日，那么一分钟 one minute 是多少年呢？差不多快到一年了，对不对？ 他说 wait for 30 minutes. 那怎么办？快到30年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上帝让你忍耐做什么？他让我们醒悟过来，造就你的品质，造就你的品质。神最看重的真的不是你的财产有多少，你的名气有多大，这些东西是好东西，神给你的礼物，但神在乎的不是这些东西。为什么不在乎这些东西？因为这些东西很快就消失了，不能带到永恒的里头，但是能带到天国的里头，永恒的里头，是你的品质。你身上有基督的样子，那东西可以带到永恒的里头。有的时候让你等等，为什么等我们不知道。人的身体太奇妙，太奇妙了。人的身体到现在为止，我们人类还在刚刚在探索当中，对吗？好多事情我们不了解，但是在等候的时候我们知道很难，神让你等，等的过程当中你的灵魂被苏醒过来，你的品质被造就出来，它造就你的耐心，造就你的力量，造就你的意志，造就你的信心，是不是？难不难？当然难。有人在疾病的等候当中，你听什么话？这儿说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仰望他的话。我把英文标出来 ，In His Word, I put my hope。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，你把你的盼望放在哪儿呢？放在神的话上面呢，还是放在人的话上面？你放在人的话上面，一会儿上，一会儿下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医生他能医治一般的情形，对吗？这个人每个人内心深处经受的，医生也不知道。医疗工作者很伟大，可是也很有限，对吗？你把你的盼望，你的 hope 放在哪儿？他等候的过程当中，也放在神的话语上。说你为什么要祷告要读经呢？放在神的话语上，你里面才有力量，才能等候下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神说你等，等多久？成就是他的事情，他怎么成就是他的事情，等候不等候是你的事情。你愿意不愿意等候？等候你必须要有个东西来支撑着你，让你等候。有些人在等候的过程当中，心灵产生极大的苦毒，远离了上帝，就有这种人呢、啊，对吗？约伯的太太就是这样啊。但是有些人在苦难当中坚守，我祷告，我寻求，他的品质就不再一样，他的生命开始发生根本的改变。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不生病的话，我今天不会在这儿讲道。我之所以去读一个博士，我是因为想教书的，我是不想去牧会的。开始上帝透过这个疾病改变了我。所以有的时候疾病临到你的时候，上帝肯定告诉你的生活开始要转向了，要调整你的生活了，是让你等候一下。但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？有没有这种情形？有这种情形。我们是求了，我们是祷告了，我们的信心真的像芥菜种一样很真实，可是上帝按照他的意思拯救了。神说，孩子你回家吧，你在世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了。有没有这种时候呢？也有的，弟兄姐妹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有啊。到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主，我们属于主，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，我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我们活活活死总是主的人。我们知道有永恒，我们知道有永生的盼望，我们属于基督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把他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。我们人生的界限是由他量定的，大海的疆界由主设定，我们人生的连线与他相近，我们活在他的翅膀的荫下，交给他。主，我属于你，我属于你。拉撒路，主让他从死里复活，拉撒路最后还是离开世界，对吗？神要医治我们，但神照他的意思，但是我们可以需要学会祷告，寻求他，寻求他的意志。所以到这儿，我请弟兄姐妹啊，在祷告的当中，我们知道神会告诉我们，叫我们等的时候我们就等，神叫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就走。那这句话弟兄姐妹最不愿意听了， 但是我们准备，神未必这样做，对吗？但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该怎么祷告呢？那我最后两句，我请下面这两个，我请你一定要记得，在你的生活的每一天，你个人的信心的祷告大有功效，教会群体为你的祷告大有功效。我们耐心等候神的成就，等候神的作为，但在生活的每一天，这个生活是别人不能代替你的，对吗？你怎么样去面对你生活中的这种疾病？这个疾病一天不除，你一天睡卧不安，我们心中恐惧战惊，心中没有一种确定感，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这时候请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，我举两个例子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有一个患血漏的夫人，她生病十多年，她用尽了财产，在医生的手中受尽了苦头，因为当时的医疗技术很落后嘛，对吧？钱用光了，身体受苦了，可是她的病还没有好，她有血漏症。血漏症在当时是一个，不但是身体治不好，而病治不好，而且呢，人家排斥你，认为你是不干净的人。从社会的意义上，要定你为死刑，不应跟你来往，因为你不洁净嘛。那现在听说耶稣来了，这个血漏的夫人，她心里说：“我只要摸他的衣裳，他就变成痊愈。”我请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哈，信心有没有？不在乎你嘴巴讲什么样的话。你现在跟我在一起祷告，啊，主啊，我大有信心感，我大有信心，我大有信心。啊，你在牧师面前，在长老面前，主啊，我大有信心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大有信心。但是你的心灵深处究竟有没有信心呢？你自己知道，别人不知道，你自己知道。你心里怎么说话？他心里说，英文就是说他对自己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啊。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跟你说话比你自己对自己说话更多。每天你跟自己说很多的话，大量的话，天天在说话，对吗？天天在说话，说什么话是太重要了，是关乎到你内在生命的那个品质，你信心的品质跟你内在那个话直接相关的。我现在请弟兄姐妹用你的想象力想象一下，如果这个夫人对自己说，哎呀，我生病了十多年了，什么医生我没有见过，没用，死了这个念头吧，我就是这个命。这是心中一种话，对不对？或者说，哦，我也找过拉比，拉比也替我祷告，没用，不要听那些胡扯，不要听，没有用。哦，你看现在很多人在那儿围绕着耶稣，在拥挤耶稣，我何必凑那个热闹呢？对吧？我远远站着不就可以了吗？我何必要凑到耶稣的面前呢？如果耶稣真有能力，他不可以医治我吗？我不需要。当你心中这样对自己说话的时候，告诉你这件什么事，它显明你内心真实的状况，你对耶稣没有真实的信心。那你没有真实的信心，我就不想去触摸他，我要躲他远远的，那你就失去了医治的机会嘛，对不对？可他现在说 no， 我只要摸着他的衣裳我就痊愈，是他内心深处一个强大的一个声音，信心带来的声音，他知道基督可以救我，所以他心里说我要摸着他，我要摸着他。好多人在拥挤他，很难再靠近耶稣，对吗？可他心中他对自己说 no， 我一定要去，我一定要去，我一定要去，因为去不是我自己救自己，我是靠这位基督，我要跟他建立关系，我要触摸他的衣裳，他就被痊愈。果然耶稣感受到了，耶稣转过身说，女儿你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从那时候他的病就得医治了。如果你在疾病当中，你自己对自己说什么样的话呢？我就见过很多的弟兄姐妹啊，他在疾病当中他的信心有的时候很难，你知道，特别是身体觉得不舒服的时候，特别是看到化验报告的时候，他的心中开始对自己说话了，有用吗？肯定没用，祷告没有用，还是靠医生吧，可是医生也没用啊，化疗慢慢消耗我的身体啊。你看你心中有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对自己怎么说话呢？你自己对自己怎么说话？我不知道，你知道。你自己对自己说话反映你灵性的品质，反映你信心的质量。你不要隐藏，你对神说话， 每天你自己对自己怎么说话的？没有人看到你的时候，你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，你自己是怎么说话的？那个时候，弟兄姐妹，那是你从里面圣灵在你的心中，从里面在你里面工作，你自己怎么说？你自己怎么说话？你不要隐瞒别人，你太太也不知道，你的先生也不知道，你的儿女也不知道，牧师长老也不知道，弟兄姐妹都不知道，你自己知道，神知道，你自己对自己怎么说话，这个太关键了，弟兄姐妹，太关键了。信心是里面的一种语言，是里面的一种呼唤，里面的一种渴望。我知道基督可以救我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从里面出来的。那我再进一步，大卫他祷告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我的心呐，我们一起来读了这边来，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名。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你看大卫怎么跟自己说话的？说我的心呐，我们中文翻成我的心呐，其实大卫在自己跟自己说话，自己对自己的灵魂说话。你要称颂耶和华。那时候有的时候你的心灵受环境的影响，对吧？你不想赞美神，生活烦着呢，对吧？很多事情让你烦着你的心，你不想赞美神。大卫对自己的灵魂说 No, 我的心啊，我的灵魂啊，你要张开口，你要醒悟过来，你要赞美神。那是大卫自己说话。可是下面还有一句话说，凡在我里面的也称颂他的名。我请在座的弟兄姐妹思想一下，在你里面的是什么？在你里面是什么？在你里面的是什么？在你里面的是什么？请弟兄姐妹想一想，在你里面的是什么？啊？再讲一遍，信心啊！在你里面的是什么呢？你以为我们活着就是个躯壳吗？我们好多部件，对吧？构成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家人是有部件的，各种各样的部件，对不对？你的思想是不是在你的里面呢？你的意志是不是在你的里面呢？你的情感是不是在你的里面呢？你的记忆是不是在你的里面呢？啊？那我再讲另外一个层次，你的肺在不在你的里面呢？你的肝在不在你的里面呢？你的心脏在不在你的里面呢？你的肠、你的胃是不是在你的里面呢？你的细胞是不是在你的里面呢？你的 DNA 是不是在你的里面呢？大卫在做什么？大卫在讲什么？他在跟神说话，也跟自己在说话。他跟自己说什么话？让他全人里面所有的东西要醒过来，要称谢主。有的时候你的思想不想称谢主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，请弟兄姐妹你记得，活在世上的每一天，我们受大量的世俗的信息，电视、视频、朋友、文章、朋友的说、家人的说话，这种事情全都影响到我们里面的声音。有的时候你的思想不想去思想神的话，可大卫说，我的思想啊，我的头脑啊，你要醒悟过来赞美神。你的意志呢？你一直不想去遵守神的话，大卫说，我的意志啊，你要起来称谢主的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让他整个内在的东西被他唤醒。你的消化系统、你的血液循环系统、你的呼吸系统都在你的里面。好像上帝给你一个重大的使命，你好像是你整个全身的一个大元帅、大将军一样，唤醒你的全部的里面来称颂神，是这个全人在敬拜他。不仅是这个，这两个嘴皮，主啊，我赞美你，我赞美你，脑，整个全人的生命的每个方位，我来称颂他。那你说这跟我们的医治有什么关系呢？弟兄姐妹，这大有关系，这是大有关系的。我们在这个讲台常常提醒弟兄姐妹，我们受造的目的是什么？肯定不是为了一日三餐，对吗？我们需要饭，但是有一天我们有饭也不能吃。我们受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饭食，对不对？我们受造也不仅仅是为了一份工作，将来有天你会退休的，对吗？我们受造也不仅仅是为了一栋房子，将来房子可能是别人住，可能不是我们住，对不对？那受造的目的是什么？敬拜他，称颂他的名。在敬拜当中，我们受造的目的就实现了。 那你带领你全身体都来敬拜。我的肺腑啊，我的心脏啊，你要称颂主的名。我的肝啊，我的肺啊，你要称颂主的名。我的细胞啊，你要称颂主的名。那你说牧师你在讲什么？这是大卫在唤醒，在指挥整个全人来敬拜，全人来祷告，让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里面所有的一切归到主的面前来，向他祷告。你祷告的时候你记得要具体一点，不要太笼统。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太笼统了啊，主啊求你赐给我日用的饮食，那主说 OK 孩子，我知道你需要饮食，那你是要萝卜还是要玉米还是要高粱啊？你要大米还是要青菜呀？你说随便吧。那主说哎，有一种篱笆是可吃的，你要不要吃啊？你们知道有个地方有一种篱笆是可以吃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听说过吗？在有种地方有一种篱笆是可以吃，那当然是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来吃那种篱笆。那我讲这是个笑话，意思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你到底在寻求什么？如果你的细胞出了问题，上帝给了你一个荣耀的权利，你是上帝的儿子和女儿，带领你全身到主的面前来敬拜。你可以说我的细胞啊，你要兴起，你要赞美主。如果你心脏出了问题，你说我的心脏啊，你要兴起，我们受造就是要赞美主，你要兴起，上帝要恢复你，让你赞美主，让你称谢主的名。如果你肝不好，你也呼唤他来祷告，呼唤他兴起，让你里面的每一个部位拍手鼓掌赞美主，鼓手弹琴赞美主，让他来敬拜，在敬拜当中他的功能就被成就了。在神面前又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向他来祷告，不是敷衍一下，主啊你救我，主说救你什么？神让我不断地经历他，就像儿子跟女儿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候，儿女透过跟父亲的交往慢慢认识父的心，承受上帝的祝福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是平时是怎么祷告的啊？特别在身体的医治的里头，你情感的医治的里头，你要祷告具体一点。如果你很忧虑很烦闷，哪个地方忧虑你跟神说，要唤醒他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，我的细胞啊你要称颂耶和华，让他醒过来，恢复他的功能，让他学会赞美主。因为我们全人受造就是要敬拜他。我不知道这样的祷告弟兄姐妹要不要你回去你试试看，今天晚上就开始好吗？如果你身体的某一个部位你的身体不舒服，你祷告具体一点。神创造你，给你极大的荣耀，因为你是他的儿子，是他的女儿，你可以向他呼求，向他祷告。我们在寻求医生的同时不要忘记祷告，因为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大医生，他是我们的羊啊，他是我们的牧人，我们是他的羊。神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来到父的面前，父知道我们的需要，父知道我们的病痛，你把这些倾倒在他的面前，我们仰望他。信心不是一种抽象的，很具体的，很具体的。你越是经历的多，你的信心越是像一个那个芥菜种一样，很真实，非常的真实，它会发芽。我的生命在我全人在的手中，我活在基督的里头，活在他的里面，我生命完全属于他，或生或死总是主的人。把这种心思带到神的面前来，祷告的时候常常呼唤你的里面来寻求他，来赞美他。你细胞受伤的时候，你的细胞就不想说话了，对不对？不想运作了，你呼唤他，我的细胞啊你要兴起，你要赞美神，鼓舌弹琴赞美主。我的肝啊，我的肺啊，我的心脏啊，我的身体，我的骨节，我的骨髓，我的大脑，我的神经元，都要兴起来赞美主。所以圣经告诉我是一个全人的敬拜，身体、情感、意志、思想、意念，全都要来敬拜神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态度。好，最后请大家记住这句话， 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神，大家一起跟我说来，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神。这是神在启示给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，水不能喝，是苦的。他们在绝望当中，上帝启示摩西，砍下一段树，丢在苦水里头，水就变成甜水，从此能喝了。那个树就是十字架，十字架放进你的苦水的里头，把你苦水变成甜水。然后上帝启示他们一个重要的信息：我耶和华，这是强调于是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神。这叫做耶和华拉法。今天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，耶和华拉法，我是医治你的神，你的生命属于我，你的生活动作神流全属于我。我们在神的面前，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？你怎么来寻求医治呢？我们求主来，我们请我们的诗班啊，我们唱那个奇异恩典那首歌好吗？我们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好，奇异恩典那首歌啊，我们记得我们到主的面前来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是因着信；我们医治也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在上帝的手中承受他的祝福，承受他的医治。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我们中间如果有生病的弟兄姐妹，你敞开你的心门，你告诉你的全身心要称谢主，救恩是从主而来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
我们领受他的医治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让主把那芥菜种一样的信心放在你的里面，你向他呼唤，向他祷告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疾病，你求主伸出手来触摸你，释放你，医治你。我们是他造的，他数算过我们的头发，他排列了我们的细胞，我们的骨节和骨髓都在他的运作之下，圣善的灵要从我们的里面来医治我们，圣善的灵从我们心灵深处来医治我们，驱除里面的黑暗，驱除里面的恐惧，驱除里面的不幸，驱除里面波浪一样的不安。哦，我们的主，我们来仰望你，特别把我们中间有病痛的带到你的面前。如果被苦毒所捆绑的，主你释放我们；如果被各种人际关系所纠缠的，主你医治我们的心。主，我们对未来充满失望的，我们为工作挣扎的，主你医治我们的心，让我们重得救恩之乐。我们特别中间有身体疾病的，无论什么样的疾病，你的应许是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你要拯救。我们求不求是我们的事，成就不成就主是你的事。我们顺服在你的面前，求你的手触摸你的子民，释放我们中间有疾病的人。如果我们中间是心脏有疾病的，主你触摸我们的心脏，让我们带领我们的心脏向你呼喊，我的心脏啊，你要称谢主的名。如果我们中间是有肝脏毛病的，主你说，我的肝脏啊，你要恢复主的功能，主给你的功能，你要称谢主的名。我的思想上有毛病的，主啊，你让我的思想被你更新，让我的思想来称谢主你的名。让我的情感，我的情绪被各种疾病所纠缠的，主啊，我们要呼唤我们的情感，说我的爱，我的恨啊，你要苏醒过来，要称颂主的名，找主的名，找主的旨意去爱去恨。主，我们恳求你医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运行。我们中间有癌症的，主，求你的手触摸我们，释放我们，医治我们，怜悯我们。主，我们在各种疾病当中，阵痛当中，主，你怜悯我们，医治我们。耶和华，你是耶和华拉法，你告诉我们说，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神。主，我们投靠谁呢？我们是你的儿子，我们是你的女儿，我们需要你医治我们全身心，需要你医治我们的灵魂，需要你医治我们的精神，需要你医治我们的思想，需要你医治我们跟你的关系，我们需要你医治我们跟人的关系，我们也需要你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。主，愿你的圣灵像春雨秋雨一样临到你的教会，你的恩典可以滋润我们的肚脐，医治我们的肚脐，可以滋润我们的白骨。我们仰望你，你说喜乐的心就是医治的良药。主，愿你喜乐的灵充满你的子民，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医治者，我们应当喜乐。主，我们顺服在你的面前，愿你的大能在教会中运行，愿你的主位向你指明显明出来，让我们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知道耶和华你是沙龙，你是我们的平安。耶和华，你是我们的旌旗，你让我们得胜。耶和华，你是拉法，你是医治我们的主。愿我们身心灵都蒙你的医治，活在这个世界成为你荣耀的见证。就是在我们在疾病等候当中，主，你使用我们，让我们向世人见证，因为你我们有信心，因为你我们有盼望，因为你我们有流过的力量。主，为你荣耀的见证。我现在恳求主，你伸出你的手来戳摸你的儿女，释放医治你的儿女，让我们仰望你。你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，你在我们中间行走，你的国度的全能临到你的教会。谢谢主，我们恳求祷告来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 若当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好，请坐。主日学。